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24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的家庭资料点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吴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日。在2007年的时候，我只是随意地和协调同修说，我要是能做真相资料就好了，随时随地地发放资料多方便啊，还可以减少中间传递资料的环节。没想到协调同修真的给我找来了会做资料的技术同修，还带来了打印机。这下我有些着急了，连鼠标都不懂的我学得会吗？我对着师父法相说，师父，我能行吗？师父笑眯眯地望着我，定神一看，师父真的是在微笑地看着我。师父给予的鼓励才使我下决心去学做资料。技术同修在电脑上左点右点的，一会儿一张漂亮的明慧周报从打印机里吐了出来，我激动地从座位上蹦了起来，说，就这么简单。同修肯定地说，是的，就这么简单。在技术同修细心的帮助下，我学会了上网下载和打印资料，学会了做真相光盘等，为身边的同修向海外大纪元退档网站发送三退名单。要做资料就牵扯到买耗材的问题，刚开始是由同修带着我到电脑城去买，即使有同修陪伴，我也是胆胆突突的，会不会有人监视我呀？会不会有人突然来问我买耗材干什么呀？不能让同修总陪着我吧，他还要去工作，还有他自己要做的事，我的资料点也要独立运行啊。当我第一次一人去买耗材时，真是壮着胆子红着脸，心里像揣着一个兔子，买好东西赶紧付钱，赶紧离开柜台，走出店面，这时才算松了一口气。回到家我想，为什么要害怕？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，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师父在经文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你现在修炼了，你就要堂堂正正的修炼，把一切都放下，只管去修炼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，因为你是个修炼的人。渐渐的，我再去买耗材时就不是那么胆怯了。为了做真相资料，同修们主动地捐一些资金给我，我把这些钱专款专用，不和私人钱放在一起，目的是公款公用，也不能挪用公款，严格要求自己。从2016年起，因做真相光盘的数量少了，我再没有收同修的钱，买耗材修机器都是我自费。我觉得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使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，我能为正实大法付出也是应该的。再说我刚退休时工资才220元，我40岁退休其实就是失业，后来工资逐年增长到2600多元，家庭生活够吃够用就行了，而且丈夫的工资也不低。因为同修们需要的资料数量大，所以打印纸是整箱的买，做真相的光盘也是整箱的买。记得有一次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一下买了3箱光盘，一箱是300张，还有其他耗材，共计4个箱子。骑的是自行车，驮4箱耗材，中途还翻了车。人虽然累点，但精神是愉快的。我们做真相资料的目的是让中国的老百姓看到真实的信息，清除中共的谎言，给老百姓们一个独立思考的机会，认清中共。因为中共封锁消息，老百姓看到的都是中共允许看到的假的东西。我做的资料都是从明慧网下载的版本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以同修们的需求量为准，需要多少打印多少，不给同修增加数量以致产生压力，主要是明慧周报、真相、天赐鸿福和明白等各类小册子，也做台历和挂历。这两年还做一些有关瘟疫方面的资料，让每一份真相资料都能发挥作用，让世人都喜欢看真相资料，明白真相， 使其本性的一面能够觉醒，生命能够得救。在做真相资料过程中，遵循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教导，我是说你真的要做，你就一定要做好，否则就别做。如果发现打印的资料上有模糊的或者颜色有条纹的，不符合规格的，一定会销毁掉，宁愿浪费纸张也不会发送那种不合格的资料，一定要把最美好的东西展现给世人。比如我刚学做真相护身符时，就浪费了很多材料，我打印的是 PVC 的 A 与 B 材料，正与反两面很难对齐，用切卡机切卡时，由于掌握不好距离也时常出错，即使这样，我把这些不合格的东西全部销毁掉，全当我是交学费吧。现在我做的真相护身符颜面干净整洁，没有一点瑕疵，同修们看到后都说做得好，真是爱不释手。这样的好东西带着正能量，带着同修们的祝福，送到世人手上，世人也是无比的珍惜和爱戴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有一次，本是一些同修要到农村去，需要大量的护身符，请我帮忙做2000张，并说不着急，什么时候做好，什么时候送过去。在不影响其他事情的情况下，我开始了买耗材、打印、粘贴、过塑，用切卡机切卡。我心里不急，但会抓紧一切时间，稳中求快，只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。切卡时，右手掌心磨起了水泡，换左手接着干。左手切卡不方便，就双手合起来干。能在师父的正法时期为大法救人付出，我感到很欣慰。2009年8月，一位同修发真相资料时，不慎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，牵出了我。警察闯到我家，绑架了我，抢走了我家的电脑、打印机、耗材和大法书籍，把我非法关押在本地看守所一个月。当时犯人牢头说，根据你的情况，至少要判刑你7-8年。我望着他没有吱声，心里想，你说了不算，我有师父管，我师父说了算。结果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在同修们的共同帮助下，我被无条件释放，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中。不久，同修给我送来了电脑和打印机，我又能为救度众生正常地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了。每天平衡好家务，学法练功，然后为同修们准备好真相资料，在大法的指引下平稳地走到今天。不管以后的路有多长，我会一如既往地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坚定地走下去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历经磨难施堪护，无怨无悔救众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30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弟子，在20多年的修炼中历经许多磨难和考验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有惊无险地走到了今天。回首走过的修炼路，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，师父的慈悲伟大，大法的超常神奇，每每想起我都会激动不已，对师父的感恩我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。借此次法会之机，我把自己修炼路上的部分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，让同修们也见证师父的慈悲伟大，大法的超常神奇，也以此来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。一，流离失所期间帮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。2004年，在政法委610的指挥下， 公安局对我地大法弟子实施大面积的绑架，关押到洗脑班迫害，最后多位同修被非法劳教判重刑。当时邪恶绑架我时，在师父的慈悲点化和看护下，我安全走脱了。从此我走上了流离失所的修炼之路。我走脱后，在同修们的帮助下，去了某市一同修那里。该同修自己开了一家工厂，白天我在厂里干活，晚上与同修学法，做救度众生的事。期间我学会了电脑操作、打印等技术，做各种真相资料，供同修们救度众生。当时各地资料点很少，周围县市的乡下几乎没有资料点，各县市的资料点一旦被邪恶破坏，真相资料马上就供应不上了。随着我对做资料技术的逐步成熟，我就萌生了帮助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想法。有此想法后，我就马上行动，由当地同修引荐，找到乡下可以做资料的同修，然后跟同修从法上交流，等同修认识提高上来，答应做资料后，我就先帮同修买电脑、打印机、大小切纸刀、塑封机、各种耗材等做真相资料所需的一切。那时我没有交通工具，从某市科技大市场买好物品后，我就坐客车到乡下，有时还需倒几次车才能到达。那时到乡下的车次很少，每次我都要计算好时间才能赶上车。到乡下下车后，再到要去的村庄就没有车了。没有车，不管路途多远，我背着东西步行到农村同修家。每建立一个资料点，我都要往返背两三次才能备齐所需的一切。那时我流离失所，外部环境又比较邪恶，同修告诉我说，某市科技市场有便衣蹲坑，叮嘱我千万注意安全。甚至有同修直接告诉我不能去科技市场了。我就想，做救度众生的事，师父法身每时每刻都会保护我，邪恶不敢迫害。每次去科技市场，我都正念正行，不动怕心，当然也采取一些必须的防护措施，所以每次都很顺利，快速地买好所需物品。神奇的是，每次坐车都顺利到不可思议，有时好像车停在那就为了等我，我一上车车马上就走，有时我一到站点不用等，车马上就来了，真的是师父提前都给我安排好了。由于流离失所，安全问题是我最注意的问题，所以每次到同修家送设备耗材，只要天没黑，我都在同修村附近的山林里沟壑中等着，等天黑了，甚至人们都睡下了，我才进同修家。我要离开同修家时，天不亮就走了，这样村里人都不知道我去过同修家，同时也保护着同修。备齐做资料所需的一切后，我就一步一步地教同修做资料，有的是从电脑的开关机开始教，直到做出成品的真相资料。我把自己掌握的技术毫无保留地耐心细致地教给同修，常常忙到深夜，同修们都认真学，有时怕忘了都记下来，一般一两周的时间，同修就能独立运作，做出精美的真相资料了。当时我在同修厂里干活，同修每月都给我400元的工资，400元在当时也是不少的数目，这笔钱我都是用于坐长途客车，到科技市场买耗材，在市里1元钱的公交车我从不舍得坐一次，一律步行，夏天背着沉重的物品，无论多么口干舌燥，1元钱的矿泉水我从未舍得买一瓶，因为从我开始建立资料点后就再没上过班，没有经济来源，所以能节省就节省。就这样，在流离失所的8年间，我重复着上述的过程，在一个地级市及周边的4个县市方圆几百里的范围内，先后建立了30多个家庭资料点。8年间，我利用晚上的时间穿梭在这些资料点间，默默无闻地帮同修背设备、背耗材，解决着技术问题，做着救度众生的神圣的事。因流离失所，安全的弦绷得很紧，在同修家过夜，我从未脱过衣服睡，有4、5年的时间 我从未睡过一次踏实觉。在建立这些资料点的过程中，心性的考验也不时出现，有的同修家人反对，对我态度不好，出言不逊的情况经常遇到。不管他们对我怎样不好，我都当成提高心性的好机会，都以修炼人的博大胸怀包容他们，总是笑脸相迎。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，我到一同修家商量做资料，同修同意，可他不修炼的老伴不同意，同修顶着压力让我帮他建起了资料点。后来一次我到该同修家，他老伴脸色就不好看，同修让我不用搭理他，我们就说着关于做资料的事，说着说着他老伴就对我拳打脚踢，同修让我赶快走，我出门还没等骑上摩托车，他又赶出来了，将摩托车拽倒并抓着我不放，我挣脱他跑了。在远处我看到他情绪失控，当即把我的摩托车点上火，眼看着车被烧毁，我真的不舍得，因为这摩托车来之不易，是同修们凑钱给我买的，他给我带来了方便，也节省了我不少时间。虽然不舍得，我也不生他的气，毕竟他是常人，为此同修非常难过。后来他出去打工2个多月，非要把挣的钱给我另买辆摩托车，我执意不要。二，从洗脑般神奇走脱。2006年10月份的一天晚上，某市公安统一行动，对该市大法弟子实施大面积的绑架。那天晚上我也被绑架到派出所，后被转到洗脑班，双手24小时被铐着。一进洗脑班我就加强发正念，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这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要出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，请师父加持弟子走出去。我就这样一直发着正念，在第三天晚上我顺利地拿下了手铐，这时眼前突然出现一道金光，我马上顺着金光来到一窗前，我悟到是师父让我从这里出去，我没有多想，也没有考虑这是三楼，立即用力将窗户的铁棍扒开，纵身跳了下去，然后稳稳地站在地上。更神奇的是，那时已是凌晨1点多了，洗脑班位于郊区，照理路上没有任何车辆，可当时却马上来了一辆出租车，我坐上车顺利走脱了。整个过程既顺利又神速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我心里感激着师父，都是师父提前给我安排好了，保护着我，只需我正念去做就行了。三，堂堂正正走出看守所。2012年，因手机被监控，我被地级市、县级市公安局的10多名警察绑架。当时他们来了4-5辆地方牌照的轿车和一辆中型面包车，车上有监控设备，一国保大队长抓住我说，这下可抓到你了。我被拉到一派出所地下室审问了2天2夜，我什么也没配合他们，他们说你是某某省第一大案，你不说一切都掌握在我们手中。第三天他们把我转到县市看守所，在去看守所的路上我一直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看守所我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，什么穿号服、出早操、点名报数等等，与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因为我不是犯人，我只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背师父的法，讲真相救人，练功发正念。我还每天不定时间、不定变数的大声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整个看守所里外都能听得到。进看守所3天后，我就绝食反迫害，对期间接触过的人，不论是犯人、狱警、提审我的警察、检察院人员，全部讲真相，对于他们的任何要求我一律不配合。一个国保中队长对我说，我们一问你什么事你就闭上眼睛，一跟你说法轮功你就睁大眼睛。我说是，因为一说法轮功我就要和你们说明真相，叫你有个美好的未来。看守所狱警每隔3天就让5个犯人将我4肢和头按住，强行给我灌食1次，每次我都用尽全力反抗。后来他们就把我关在一间屋里，不管我了，我在里面爱干什么就干什么。里面的犯人都说， 法轮功有勇气，警察都不敢动。有的犯人伸出拇指向我点头，一个号长说出去后要找我看法轮功的书。就这样，在看守所里我绝食26天，在被非法关押29天后，在慈悲伟大师父的看护下，在外面同修的正念加持下，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。所谓的某某省第一大案已预谋好迫害我的一切解体了，我也从此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流离失所的生活，堂堂正正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。四，协调本地同修，整体走正修炼路。10多年前的一天清晨，当地公安局同一时间统一行动，对我地市区和乡镇的大法弟子大面积迫害，非法抄家，绑架了大法弟子及家人20多人，关押到洗脑班迫害。后来多位同修被非法判重刑，损失巨大，教训惨重。迫害发生后，几位协调人马上召集同修交流，大家一致认为整体修炼路偏离法了，才造成了让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分析查找造成此次迫害的原因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。一，供应耗材的同修赚钱的问题。二，存钱存物的问题。三，手机安全问题。四，资料点没有做到遍地开花。我从2012年结束了流离失所的修炼后，开始承担了本地的主要协调工作。针对以上存在问题，我与其他几位协调同修一道，在市区、乡镇组织交流，对照师父的讲法一一剖析，让我弟同修整体上认识提高上来，并做了以下工作。一，重建家庭资料点，真正做到遍地开花，各自独立。我们找到能做资料的同修后，一一跟同修交流，常用耗材一律自己想办法解决，彻底根除了以往耗材由市里同修统一购买供应的做法，让同修去掉依赖心，并且杜绝网上购买耗材，不留安全隐患。建议同修到实体店购买，也是多个店轮换买，避免一次性大量购买，不存物。跟技术同修、接资料的同修单线联系，注意保密。并且我还在乡镇教会技术同修，让资料点的技术问题尽量就地解决。一些简单的技术问题我都交给做资料的同修，简单问题自行解决。二，做与修炼有关的事一律不带手机。关于手机安全问题，是前几年我们每次组织同修们交流的必提话题。由于重视该问题，我弟同修都卸载了微信、QQ 等软件。多年来，同修们只要做与修炼有关的事，都能做到不带手机。三，不给乱法破坏法者市场，坚决杜绝乱法破坏法现象。十多年来，我弟也出现过多种形式的乱法破坏法现象，每次发现后我都及时和同修们交流，针对乱法破坏法现象对照师父的法衡量，让每位同修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不给乱法者市场，保持大法的纯洁。在大法的指引下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弟同修密切配合走正修炼路。十多年来，我弟没有发生大的迫害，尤其在协党搞的几次大型迫害，如溯江、敲门行动、清零行动中，我弟同修整体上没有受到迫害和骚扰，平稳地做着三件事。结语：回首20多年来走过的修炼路，我感慨万千。从2004年我流离失所、失去工作到现在，我一直没有再找工作，绝大部分时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三件事中，经历的磨难太多太多，其中的艰辛也是常人无法承受的。我的家人也因我承受了很多，尤其在我流离失所的那8年间，当地警察多次到我家骚扰抄家，并安排不认可大法的邻居监视我。有一次警察误以为我回家了，将我家所有的地方翻了个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妻子同修和孩子多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，但他们默默地支持着我，从未有过怨言，这都令我非常感动。但最令我感恩的是慈悲伟大的师父， 20多年来，无论经历多少磨难，无论多么艰辛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都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。每每想起师父从地狱中将我捞起，替我消去无量业债，又重塑了一个敢于走真理之路的心我，我都会激动不已。所以无论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我都无怨无悔。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做苍宇间最神圣的事，救度众生，我无上荣耀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次讲真相救人过程中的修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9日。前几天集体学法结束后，因离中午发正念还有一段时间，同修们就针对一位同修的修炼状况谈了各自的看法。谈着谈着，不知不觉中就唠起了常人的一些事，而且越说越激动，滔滔不绝。突然一位老同修说，发正念时间都过了。我抬头一看，已经12点11分了。另一同修说，以后可不能再唠常人的嗑了，不符合法。老同修说，闲聊的这段时间都能学一讲法了。我也很后悔自己不修口，没在法上修，于是我们马上发正念。发正念时，没清理自身的空间场，直接立掌发正念了。我感觉只是形式上走了一趟，发完正念就都离开了。我兜里装着真相资料，心里背着师父的法。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，烂鬼诈，神在世，正实法。选自《红岩二》，怕啥？骑上自行车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救人去了。一路上先后劝退十几个人，我把名单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兜里，拉上拉锁，走进我市那个最大的超市。进去不长时间，突然感觉心脏不舒服，心想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心呢？不管有什么执着心，都不允许用这种方式迫害我，我都全盘否定，然后买了点杂粮走出超市。走不远，有一个露天市场，看到有卖荔枝的，还挺新鲜，一问价格说15元二斤，我说那就称两斤吧。我递给卖货的小伙子两张真相币，小伙子收到真相币一下子笑了。我问他，你笑什么？他问，你是法轮功吧？我说是。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知道。我问他退了吗？他说没呢。我又问他入过什么组织，他说党团队全入过。我说我给你退了吧，他说好，退，全退，并把真名告诉了我。我把真相资料和护身符送给他，他接过真相资料说，我就爱看你们这真相手册，写得真好。我说你明白真相一定会平安顺利有福报的。他说谢谢大姨。我说别谢我，谢谢法轮功师父吧。他说对，谢谢法轮功师父。我真替这个小伙子高兴，他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我正要把他名字写在名单上，一找名单不见了，清清楚楚记得放在这个口袋里 咋就没了呢？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，欲哭无泪啊，对师傅说：“师傅啊，我什么都可以丢，唯独三退名单不能丢呀，那是十多个生命啊。”怎么办？心急如焚，也不知怎么就走到一片又脏又乱的烂泥边。我想走过去，但这儿没有路，走不过去。我心里喊着师傅，嘴上念叨着，我该怎么办？上哪儿找呀？这时听到一个声音，冷静，理智。对，冷静，理智，师傅就在我身边。离开喧嚣的市场，冷静下来，回想自己哪儿做得不好，让邪恶钻了空子。想起上午学法后落常人科，不修口，没在法上修自己的一丝一念，让邪恶钻了空子。又想起在超市里心脏曾经突突跳，这不是师父点化自己东西丢了吗？自己却不悟，真是对不起师父啊。这时我的情绪稳定下来，跟师父说：“师父，请师父给弟子打开过目不忘的功能吧，让我一定要想起这张三退名单上的名字，坏事变好事。”我推着自行车慢慢往家走，回想今天讲真相救人的路线，从前往后撸，再从后往前想，想起一个名字就记下来，就这样半小时的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。到家后先给师父上香，然后跪在师尊法像前双手合十，对师尊说：“请师尊加持弟子，给弟子打开修出的功能，让弟子想起三退名单上的名字吧。”接着我开始发正念，这时我看到在半空中呈现出一条蜿蜒的白色光带，就是今天讲真相救人走过的那条路线。大脑就像过电影一样，把给每个众生讲真相的情节展现了出来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高兴地把这些人的名字陆续写了出来，写完后检查名单，发现少了一个人名，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是谁了。又到发正念时间了，我的双手刚结印，天目就看见了那条蜿蜒的白色的亮光带间有一节不大亮，我悟道，这是师父提醒我，这个节就是那个没想起来的人名字。发完正念，心想，静心学法吧，师父一定会在法中点悟我的。学着学着，读到一个站字时，我的身体一震，我就静静地看着这个站字，一下想起来了，那个众生的名字里有个站字，是位女士，她是退团退队。在师父的加持点悟下，我才一个不漏地把人的名字都想起来了。原来自己是个很笨的人，若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别说十多个人的名字，就连一个名字我也想不起来啊。这就是师父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选自《红岩二》师徒恩，谢谢师尊。其实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什么都知道，就看我们遇到关难时怎么去想，怎么去做。只要我们正念强，实修自己，念正了，做对了，师尊就会点化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关就过了。师尊无所不能，其实这关难都是因为自己没修好所造成的，可师尊太慈悲了，只要看弟子还有正念，就一定帮助。我们把执着心修掉多少，师尊就会给我们展现多少美妙和神奇，而且开智开慧，并且引领弟子往高层次上走，还会给我们推到高层次上去，那种幸福穷尽人间语言也无法完全表达出来的，只有在实修中才能感受其无上的殊胜和美妙。再谢师尊。当天午夜发正念， 我看到那条蜿蜒亮白色的光带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际，这是师尊对弟子的鼓励。讲真相救人，救的不仅仅是一个人，真的是在救众生背后他的世界的众生呀。发完正念，就在我躺下睡觉似睡非睡时，感觉自己在上台阶，上到一个白色的大平台上，平台上站着好多人，也是白亮的。我站在平台边上往下看，下面是像楼梯似的白色宽敞的阶梯，很陡很高，自己有点害怕，想下去，马上又想，不能下去，危险，我得往上走。阶梯上还有好几个人在奋力地向上爬着，阶梯下面是很多密密麻麻灰黑色的小人，一帮一伙的在说着什么。我悟道，这是师尊在点化弟子，让弟子快点往上修，不然是很危险的。师父着急呀，修不好，真的对不起师尊为我们所承受的生生世世的业债呀。我们真的没必要再为眼前的那点得失去纠结，患得患失呀，这可是末后的末后了。现在各种天体的变化真是瞬息万变，再不好好修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我暗下决心，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，一定要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，用心学法，时刻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去救度更多的有缘人，不负师恩，兑现史前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